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代表基督公的神学院以及16个协办的教会还有两个单位，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这样的一个圣经教育的大会。我想这里有从远方来的，有没有从 Tracy 来的？也从 Tracy， 欢迎他们。他们来这边大概要开车一个小时，或者有从三藩市来的，这也是一个小时。有没有从 Sacramento 来的？但刚才讲的这些都不是最远的，最远的从哪里来呢？我至少知道有一位，我要特别谢谢他的庄长老。他大概不大愿意我介绍他的名字，他从洛杉矶来，但他也不是最远的。我们最远的是一个从四川成都来的，所以很感谢主，我们不晓得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人，但是这是神今天早上一个弟兄说神要他来的，他就来了，所以都是神要我们来，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欢喜快乐，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代表学校，也代表所有的这些协办的同工，跟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属灵的飨宴，那也感谢我们学校的同工安排这样的一个聚会。大家知道我们 ADS 明年二月底三月初就会实地检查，所以我们现在正是忙得不得了，所以这过程当中如果有些预备不周招待不周的地方，请大家原谅，他们都已经够忙了，还要筹备这样一个也不算小型的一个聚会。我想谢谢同工在那个板上，但如果只要这个大会能够对大家属灵有帮助，我们都献上感恩，辛苦一点就无所谓。好，谢谢他们，那也谢谢所有协办教会的同工、牧师、长老、同工们你的支持，非常感谢。待会我们借一个短短时间敬拜，敬拜以后我再有些简单的报告，待会跟再讲一下今天要注意的事项。我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孙中王姐妹，带领我们进一个简单敬拜。
谢谢院长。请我们起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他。神啊，他真伟大，我们唱副歌最后一句，
主我神，我人。
的主，我们要赞美你，主啊，你是大的配得赞颂，我们要高举你的名，我们要赞颂，我们感谢你的爱，谢谢你，谢谢主，我们继续来献上我心下去。
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就是要心灵诚实在面前来敬拜，也向你歌唱，要向你赞美，也向你感恩。谢谢你，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你都掌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你都再次的更新塑造，好叫我们今天可以再次完全得着你，好叫我们众人可以今天再次完全被你来得着。也许说今天我们是个基督徒教会大会，或者说今天是让你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日子，睁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眼，好叫我们再次看见你自己旨意的奥妙，好叫我们明白你自己话语就各样你自己向我们要显示的真理，好叫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来遵行，特别在这样这个弯曲悖逆黑暗的时代当中，愿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吩咐做你的灯台，做你的明灯，好像我们能够一点点的侍奉，只能够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何等有限，但是我们深信你的祝福，就算是我们众人所献上是无饼二鱼，你都可以使用，可以让众人有个喂饱，可以得祝福。就将今天一天从头到尾就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你亲自向我们施恩， 祝福我们在这边面前所讲的所听的每一个人都能得造就，好叫你的教会得复兴得益处。恭敬献上的仰望，今天从早到晚的保守，叫我们这次出入主进出主都有平安，主我们都有得到你的保佑，愿今天你丰富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祷告，这样祈求感恩颂赞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接下来几点的报告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大会跟这个教会要请大家注意的。首先是饮水机，每个房间饮水机都可以使用，但请大家合作课室里面不要带食物进去，或者是茶或者是咖啡，如果要带进去就带开水白水可以带进去，请大家注意配合一下哈。第二个午餐请到那个 gym 这边出去后往左边走走到底就是 gym 请排队领取，应该会有剩余的，我想我们当中我们遇不到有些人可能是大胃王，所以如果你需要第二份就麻烦你大家都拿了再去拿就 in case 我们有真的有时候预算可能预算错了。好，第三个有问卷调查最后在结束的时候就麻烦你填了以后来交给我们负责的同工，你看到那些有打领带的大概就是我们负责的同工，那有些没有打领带一样也可以请他做，我今天有打领带所以有人请我帮他照相了，是我想我们都很乐意替大家服务。好，所以这些其他的有关这个时间日程在上面都有，我就不再详细报告各个工作坊如果你本来登记了一个工作坊就麻烦你按照你本来的就去你需要去有工作坊，如果你当中有特别需要的随时有问题就麻烦跟我们的服务的这些同工和同学向他请求，他一定会尽力来协助各位。那最后一件事情请大家看第三页，这是我们今年特别在定出来让大家参考，去年应该是我们没有印出来，今年是我们第二届，我感谢主今年可以顺利的筹备。第三页这是讲我们口号，我当初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口号，但其实不是口号，我们不是只喊口号的，其实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整个大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 equip to serve enjoy and glorify God through missional churches， 所以盼望这个大会是我们做一个仆人搭建一个平台，让众教会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一起切磋一点长进造就，然后回到各位教会当中跟着这个 missional churches 可以完成我们怎么可以以神为乐跟荣耀神，这是我们真正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一些使命的宣言因为本来都是用英文写后再翻成中文，湾区基督大会是 DABC 的使命，是要装备和鼓励基督徒应用圣经真理在基督教教育上基督徒品格的塑造和基督徒的侍奉上面，我想这是我们的使命宣言。以下来都说与其说目标不如说我们一些实际的一些方案我们希望能够做的，也包括继续增强我们这个 convention 里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节目建立圣经教导施工，还有一些书籍录影带或者录像带 DVD CD 等等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目标。如果大家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希望你在你的调查表上也可以写下来，我想我们都是努力改进好让这个大会真的可以成为众教的仆人，可以侍奉众教和侍奉弟兄姐妹。最后一件事情请大家期待9月17号明年2016年你现在就可以定下来，我知道湾区的人都是计划很长远的，那明年的主题细目还没有定，但大致上 会是跟宣教有关系的。宣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特别是明年有个网络施工要跟 BABC 合作，他们大概有平常100人参加。网络施工在宣教上，在今天的传福音上是不能够被忽略的。现在教会忽略这一块会受很多的亏损，但是这一块也是不容易做，有很多的陷阱，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所以明年大概是会这个方向的主题，所以你先把时间定下来，如果听你不好消息，我们很随时就跟大家 update， 请大家预留时间。好，所以愿神祝福各位，我们现在就开始回到各个就是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冯牧阳牧师。那冯牧师其实不需要我介绍，在我们的在这里头有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冯牧师过去在湾区侍奉将近30年的时间，之后到了香港，身兼重任，去年才又奉差遣又回到美国来，现在是美国办公室的主任，也负责在划船在整个宣教施工上，希望神在这里继续兼顾华城在各方面的施工，神给他很大的托付，他也是一个开拓的人，所以大家纪念他许多在施工上的努力跟辛劳，所以很多人听过他讲到，也听过他宣教的信息，他国语、粤语、英语都行的。不晓得他潮州话会不会，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高兴能够请到这样的一位有经验的牧者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冯牧师。
谢谢院长的介绍，还有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因为呢，其实我也奇怪为什么会邀请我，因为我是一个宣教人啊，但是教育大会啊被邀请来分享，但是我想是有神的心意。我一看那个宣言的时候这个大会的宣言的时候是一个 missional church equipped to serve the missional church，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啊，谢谢院长因为你给我这个重任这个重任就是可以透过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题目忙其实呢也是我们现代人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呢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个管理时间的技巧，而且呢我们有这么多的最先进的工具，但是我们还是这么忙，我们还好像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我们是没有时间来休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越来越这么忙。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内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找更多的时间来安静祷告读经阅读，但是呢结果呢我们就找不出时间了。我们是有心智，我们说我们要安静祷告，我们要花更多时间来灵修，但是呢最后我们还是觉得很失败。那这个就好像是我们现代人我们面对的一个困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很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是这样的每一天一天的过去而且我们心里头就一天一天感觉到越来越失败，而且呢很疲倦但是其实呢忙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很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是一般很忙的人现代人不忙就很怪怪的感觉。如果在路上遇见一个牧师，很久没有见到他，然后你第一句话问他呢，你知道牧师肯定是很忙了你最近忙什么通常我们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见到一个朋友的时候，到底最近忙什么如果一个牧师说我不忙，我闲来无事做，我很多空闲的时间，你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牧师不忙？如果一个牧师不忙的话，如果一个人不忙的话肯定有问题，肯定他很懒惰不做事。 如果他不做事的话，为什么要请他做牧师？那所以他变成牧师也知道，我们当牧师也知道，我不能这样回答他，我们就说他真的很忙，忙得不得了啊！我真的忙，我要忙着探访，要忙着做预备讲章，又预备这个，又预备那个，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忙得不得了的理由。我们好像觉得如果不忙是不好，忙是好，那对不对？这个就变成我们慢慢就成为一个在我们中间一个德行了。我们觉得啊，忙是一件好事啊，可不可以给我开始了啊？但是忙碌并不是一件美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会，忙不是一件美事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忙呢，我们心里边呢就出现一种惶恐，而且呢内疚的感觉。为什么我不忙？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因为我们里边有内疚的话，我们就好像要增加更多的事情，好像我现在可以多一点事情，我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空间的，我们需要有空间。你发现 Google 的 website 是很有意思， Google 的 website 就是很多空间的，对不对？跟 Yahoo 不一样，Yahoo 一打开的时候，那个 website 就是哇，都是图画，很多很多的东西充满在里边，你就很像好像一打开 Yahoo 的啊，我不是Yahoo 有问题啊，不要误会啊。但是你打开Yahoo 的时候，你就好像有一个压迫感，好像哇这么多东西。但是打开 Google 的话，你好像有一个很多的空间的感觉。我想也跟这个也是 Google 成功的原因之一啊。因为他对现代人所需要的他敏感，需要现代人需要的是更多的空间。但是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就好像觉得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们就不给我们自己有空间。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呢，有时候忙碌可能是用来逃避神的。那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对付我们的地方，我们知道上帝有一些地方要修理我们，他要修理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他来对付，我们不愿意他来修理我们，我们就用很多的工作把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好像没时间来处理上帝要我们对付的地方。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用侍奉来逃避神，是因为我们忙着侍奉，但是没有时间来重新的去检讨，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的地方可能是上帝要我面对的，我们没时间，根本就没时间去想。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撒旦就用这个方法来攻击教会。教会很多时候领导，特别是我们的长职，他们都忙得不得了。我们长职如果就是啊，整天都是要开会，开那个会，开那个会，然后我们要探访，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要教导等等，有很多的事情做，但是却没有时间空下来、闲下来来做上帝要托付他的事情。当我牧会的时候，我在以前在金发人长老会牧会。有27年的时间，那么我带领教会的其中一个方法，我要求我的同工需要我不需要他们每天都在教会里面，我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每个礼拜需要交给我一个 log， 一个时间表，每个礼拜交给我，就他就交到我的秘书那边，然后呢秘书呢就把看他的时间表，然后从他的时间表里边，如果他们做工超过60个小时的时候，我的秘书就告诉我说这个同工他做工超过60个小时，我就要跟他就找他，就跟他坐下来，为什么这么忙？我的工作作为一个主任牧师就是要管理他们，不要太忙，不要太忙， 因为如果太忙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空间，他们又没有时间去祷告，没有时间去思想，没有时间给他们的孩子，没有时间给他们的婚姻。如果他们的家庭出现问题，如果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话，我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了要保障他们不会太忙而到一个地步，他们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他们的家庭出现问题的话，我就需要去做这样的预防的工作。为什么60个小时？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168个小时，每个礼拜有168个小时，所以如果实际奉献的话，应该是17个小时。然后平常在外面工作的话，我们应该对一个employer 要负责任的话，我们40个小时，当然现在没有这个40个小时这么少的，但是呢，如果40个小时是基本的，再加上1/10的时间方面的奉献啊，17个小时，那么加起来的话就是什么？57个小时。所以，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应该做好榜样，所以我们就应该付出60个小时。所以我们就用每个礼拜60个小时，60个小时已经很不简单。你看一个礼拜里面，如果60个小时6天做工的话，每天要做10个小时，已经很忙。其实大部分的工作人，大部分教会里面服侍的人都是超忙的人，他们都是 overwork and underpaid， 对不对？大部分服侍的主的人都是 overwork and underpaid， 他们做事很多，工作很多。如果教会的人看见他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就要给他更多的工作啊，最近你很多空闲时间，多做什么什么，就给他有更多的责任。所以我作为一个主任牧师的话，我的工作就是说，你不要给他工作，他是我负责的。如果你要给他工作，你要先通知我。如果要附加工作的话，要通知我。所以我的工作呢，作为一个主任牧师，我就要保障我的同工们是有时间，有空闲的时间做什么？去聆听上帝。集中在60个小时里边，我跟长执讲，我说我的同工们需要时间来安静。60个小时其实已经很忙，而且回家已经没时间休息，所以我就要求，我说可不可以给他们60个小时里边1/10的时间，来自己来跟神有沟通。所以60个小时里边1/10就是6个小时。每个礼拜有6个小时的时间，他们要安静下来，来为自己来读经，为自己来阅读。啊，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传道人啊，我们大部分不是传道人，但是传道人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读经是为了人家来读的，对不对？预备讲章，对不对？我们预备查经，我们都是一打开圣经的时候，一个想起的就是啊，某某弟兄姐妹可能需要这一段圣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预备讲章，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的倾向，我们就为别人来读经。但是我要求我的同工们找时间出来，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向你讲话，不是像透过你向人讲话，乃是向你讲话。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一回事。那魔鬼也是非常知道，其实魔鬼最喜欢我们忙，鼓励你忙啊，还没到啊，没到啊。你忙的时候呢，你就没时间来思想啊。我们忙的人呢，就喜欢一件事，我们就喜欢啊，就喜欢什么呢？啊，自动化 ，autopilot， 对不对？我们自动化，什么都自动化，所以现代人能够自动化，因为自动化的话就可以不需要想就做啊。所以忙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很多自动化啊，没时间思想。那么自动化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不需要思想，这个就是魔鬼最喜欢看见的一件事情。你就忙你的，你不要问你要走什么的方向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求主帮助我。同工们，如果我们当中有牧会的同工，或者是教导的同工们，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要找时间在他面前好好的安静。
好，我们进入入道，我们需要找时间从忙乱当中到谷主更新。From restlessness to renewal in solitude， 独处是现代人必须要学习的一个操练。圣经里面说，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回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我的学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耶稣基督就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安慰。你知道这段圣经不是跟非基督徒来讲的，是跟他的门徒来讲，提醒他的门徒，你跟从我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是跟你从同工啊，你们担负我的，就是我们一同来同工， we bear the same yoke， 就是我们跟好像两头动物啊，有一头一条木头架在他的颈上上，然后呢他就一同来啊耕种耕田啊，来啊拉那个犁头。那个就是这个观念，耶稣基督就提醒他的门徒说，不是你单独来面对，不是你单独来上战场，不是你自己来服侍，乃是我跟你一同来做。如果耶稣是跟我们一同来做的话，我们就可以 lift it up， 我们就可以安息。安息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减压的意思，就是因为神的同在，因为有神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我们也不需要感到很大的压力我在我身上，乃是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在他面前与他同工。这样的一个提醒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熟悉的另外一段圣经，就是一个诗篇里面46篇，你们要休息啊，你们要休息。我知道呢哈、啊，等一下呢，我们在那个叶老师呢也谈到这个休息的问题啊，这个休息的问题。这个休息呢，其实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哈、啊、，lose the grip， 就是不要抓得太紧，不要抓得太紧，要放手。那这个是绝对不容易哦，放手是绝对不容易的一件事，让神来承担。哎，我们知道在那个背景啊，46篇里边，前面是告诉我们，好像一个大征战里边，哇，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事情在周围发生。那么神就提醒诗人说，你们要放手，你们要放手，放开你的固执， lose the grip， 不要抓得太紧你的思想。后面就讲到，如果你可以放松下来，你放手，不要坚持，不要坚持你的思想说应该神是什么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我是神，你就认识，有一个新的认知，知道神是什么的一个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太过抓住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学问，我们自己的思想，结果我们就好像跳不出去。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愿意放下来，我们对神有一个新的认知，当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可以在苦楚当中学习面对自己内在的创伤跟困扰跟恐惧。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在生活上面也好，在生命上面也好，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负面的情绪，我们就把它压下去，压下去， suppress subdue， 这个不一定是件好事。把我所有的东西压下去的时候，这些东西没有处理，结果呢就留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没时间去面对，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藏在我们的心中，等候有一天它跑出来。最不希望它出来的时间它就跑出来，这样的话就造成很多的 不好的结果。当我们认定神是神的话，我们也认定一件事，就是受造之物是必然会面对苦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这个是每一个受造之物都会面对，但是不需要惧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知道一切，好像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神是知道，既然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一个释放，那这个释放正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安息的一个原因。好，下一个，安稳的灵命是找到一个生命的中心的行动啊，生命中心的行动。很久以前在《时代》杂志看那个书，曾经有一个 front page， 就是说美国人是没有中心的啊 generation， 现代的美国人是一个没有中心的一代啊 ，America is a generation without center。那么这个我看来的时候，我立刻就被吸引，然后就打开看啊，甚至当时候的总统也说啊，美国人啊，这一代的美国人是没有中心，但其实我也不同意。我不同意呢，就是我们没有中心，其实美国人很中心，是自我为中心，呵呵，不是没有中心。那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没真的没有中心，不是真的没有center，而是没有原则的意思，没有一个固定，没有一个好像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啊，其实就是目前我们的情况，对不对？我们社会的情况就是好像什么都可以行的，我们就没有一个重点，我们有一个重心。那这个生命的中心其实就把我们可能安顿下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中心的话，如果我们中心是自我的话，我们就出现问题。当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就要为自己的缘故，我们去找去赚更多的，我们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物质，我们希望为自己有更多的成就。那这些一切都是我们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经常出现的情况，就为自己要拿更多更多，要取更多更多。不单只要取更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要保护自己已经有的，对不对？我们就保护自己有的，我 become very protected， 我们就自我保护。这个自我保护的话，我们肯定就不能分享。我们讲是分享，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分享，但是我们如果是一个非常强调要保护你所有你拥有的东西的话，你就绝对不能够这么轻易的去分享你所有的东西。所以除非一个人找到他的生命的中心不是他自己，乃是他生命的中心就是神自己，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中心，而且属灵的操练就是让这个人享受圣灵的同在跟怀抱，就是让神来管。而弟兄姐妹，这个我们都应该知道，但是实际上来讲，在我们生命里头有没有真的朝着这个方向？其实传道人也不例外，虽然我们求的不一定是钱财，但传道人可能是追求的是成就。其中一个需要小心，我们要建造更大的教会，要建造更大的教会是为神的缘故吗？当然是这样想的，哪里不是这样想？我为主的缘故建造最伟大的教会，最大的教会。但其实内心里不一定是为了神，如果不小心的话，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所以很多时候呢，人邀请我说，告诉我说，我就出去香港的时候，他说你要来看看香港最大的教会啊，我就拒绝不去。我不是说啊、我不喜欢，其实我被邀请过去那个教会啊，香港其中一个最大的教会去讲道，但是我说啊，不要客气了啊，不要客气了。 所以呢，我就没有去。而不是对于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我非常尊重，也为了这个教会感谢神。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要小心，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追求要看最伟大的教会、最大的教会，然后我们就看完之后呢，我们就回来的时候有很多妄想。我就希望有一天我的教会就好像这个教会，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领袖也是一样啊，我们去找一个最大的教会、最好的教会，我们去看看完之后就回来说，就看很多事情都不顺眼，好像我的教会为什么不能好像那个教会一样，对不对？我们总是追求要更大的啊，更大的教会，我们觉得啊，这个就是啊神的心意。但是你知道吗？大教会有大问题哦，但不表示说小教会没有问题，小教会通常有更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不是要追求为我们的成就，我们追求的是神自己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他要用我的生命来成就更伟大的事情，哈利路亚，让神去使用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去追求更大的成就的话，我很危险。我记得我离开金巴伦大佬，我27年之后我要参与划船，那么这个时候是很凭信心的参与啊。我离开的时候呢，最后一堂的讲道，我是这样跟我的会友讲，我说我现在去回应神给我的呼召。其实那个宣教的呼召一早已经在我心中，其实呢我等候神差派我已经很久了，但是最后好像神没有这个带领，我就停下来，让神使用我去牧养教会啊。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一个教会里边留这么久做牧养教会的工作。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会友说，我希望你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祷告的地方就是我不是出去要做更伟大的事情，乃是我出去让神使用做他更伟大的事情，不是我要变成更伟大，乃是神要使用这个卑微的器皿去成就他伟大的工作。神肯定要使用我们这一群人去成就他伟大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这内心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渴求啊，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没有时间去审查我们内心的这个冲动。保罗说他的祷告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或者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们的心，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就是保罗希望看见众教会每一个信徒，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希望能够看见我们心里头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下一步，在读书当中调教上面啊，这个更重要，这个是我自己的见证啊。From solitude to surrender to his lordship 啊，我们看见先来读一下圣经吧啊，一同来念啊。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他，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哇，这个很奇妙。我觉得一个完全人的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他还需要在安静的时候去寻求让神决定他要去什么地方。那你要知道，前文知道呢，他刚出来出道不久啊，他开始呢疫病赶鬼啊，有很多的成就，有很多的成就，很多人来看他。但是当他祷告之后，他决定不回去那个很多人等候他的地方，他说我要去别的地方去。我这一句话对我来讲绝对不容易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成功了，我们就觉得我为何要离开呢？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开呢？做得不好才离开嘛，做得好为什么要离开？而且这么多人来看你啊，也吸引了这么多人来，为什么都不留下来？应该留下来哦，为什么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又重新开始？但是耶稣基督看见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以后我们知道耶稣来的在地上的时间不是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啊，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啊，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为了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拜属的羔羊。这个是耶稣基督最伟大而且最首先的一个任务。我们另外一个任务是什么？栽培门徒，预备一群人，预备具完全配的人，预备他们来建立一个 missional church， 一个以宣教主导的一个教会，一群的人，要他们的生命来扭转改变整个世界。这个是耶稣基督知道他要做的，但是如果他回去那个地方的话，他就被赢下来啊，他就好像要被人来管理他，因为他要 popular。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传道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都要小心，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的popularity 啊，知名道知名度，我们为了我们知名度，我们就好像被控制了。但是耶稣基督当他在安静的时候，他了解到他需要降服在神的主权里边。如果神的心意不是要他留在这里继续发展这个工作的话，他要跑到别的地方去。离开你的成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当我离开敬拜门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是不是教会对你不好？啊，一个都是很通常。我记得几年前，麦西登牧师来我教会讲那个时候我还是当主任牧师，麦西登牧师来我的教会讲那个差遣年会。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我就问麦牧师。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有负担要做宣教，我就问那个麦牧师，我说麦牧师，你有没有听过华人教会会差派他们的主任牧师去做宣教？你知道麦牧师怎么样讲？他说，你说有就可以，没有也可以。你知道麦牧师是很幽默的啊，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啊？是有的啊，我知道有几间华人教会都把他们主任牧师差出去，因为他们要把他赶走，所以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借口，一个很好的理由，我们差你出去做宣教，然后我们就把他赶走啊。我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愿意的。他说如果是好好的，做得好好的，哪里会被差派你出去？中国人都是这样嘛，好的东西都留给自己用的嘛，对不对？哪里叫最好的把他差出去？那绝对不可能。说没有，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老人家很有意思，他讲完之后我就很失望，我说糟糕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就永远都不会被差派出去，因为我的教会还是好好的，难道我要弄到教会人对我很多不满，然后把我差出去吗？我绝对不愿意这件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很挣扎。当我有一天我最后决定要真的离开，因为上帝用各样的方法来催逼我，然后我真的要顺服在神的面前，我没时间讲到这个见证啊。那个时候是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我们已经开了一个新堂啊，从旧金山我们就唐人街，我们已经很多年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一个老教会，然后啊，我们就从那个旧金山已经开荒了几个分堂，但是呢，我从来没有试过我自己带一群人去开一个新堂。那个时候是很忙碌，因为呢真的很忙碌，因为两边的主任牧师都是我啊，一个新堂的主任牧师，一个旧堂的主任牧师，母堂的主任牧师，然后两边要跑，但是呢做得非常满足，因为看见哇60人跟我一同出去，然后呢哇从两年之间我跟你讲200多人，
心里都很满足，因为以前都是主任牧师的时候，都是我的副牧师来做很多前线的工作啊，牧养探访啊等等很多的工作啊，啊带领信徒啊等等，都是他们享受这些工作，我没时间来，没办法去享受，我们也把工作交托给他们。但是开心堂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来做的啊，重新来开始，好像探访啊，去带人新族啊，洗礼啊等等，哇一大堆的事情，都很满足。那个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告诉你是绝对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知道在耶稣心里头绝对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独处当中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让神来调教我们生命的方向。下一章，祈求但不愿。我很多时候我们是祈求神，跟很多的事情，但不愿意被他调教转变我们生命的方向。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愿意被他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更不欢迎他来改造和修理我们。我们追求的就是生命有更多的力量去完成计划，要小心，这个计划是谁的计划？是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好的计划，然后就我们就祷告，我们求神，神啊，你来 endorse my plan， 我们求神来肯定我们的，接纳我们的计划，我们认为这个是最好的计划，我们经过很多人一同来思想，我们有很多的筹划，我们肯定这个计划是最好的，我们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去完成我们认为最好的计划。但是如果神说这个是不是我的计划，是你的计划，是你们的计划，那怎么办？不可能吧，不可能吧。我们整个过程里面都一直在祷告，但是可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在思想我们的目标，我们思想我们需要，我们要什么地方，我们要什么，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停下来，真的 open 打开我们的心，等候神告诉我们这个是否是上帝的心。我们追求意志，内在跟外在的，但是更重要，我们要去追求生命的转化。我们生命要改变，身体软弱，当然神要医治我，这个。但是，就是今天医治呢，你的病好了，有一天还要再病。就是你所有的病都好了，但是有一天都要离开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生命被转化的话，我们变成一个追求神圣心意的一个人，我们是把我们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的话，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承认我们有冲动啊，并接受神的新方向，这个是一件绝对不简单的事情。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带着这样的受教的心，让神有完全的主权来带领着我们的生命。下一步，在独处当中我们追求成长。 From solitude to service with love， 那你看见那个英文跟那个中文有一点不一样的，成长是什么的成长？能够看耶稣基督的描写啊，路加医生用了一句话来描写耶稣基督，从小十二岁开始到他出道那个时间，就是一句话来解决。他说耶稣的智慧和生命跟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我再用一幅图来描写这个关系，这个好像一个机器里边的齿轮，耶稣基督的身量、智慧、人喜爱的心，跟神喜爱的心，它一同增长。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机器的动力从哪里来？从中间的那个齿轮来的，中间那个齿轮。所以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力量的源头。当我们 那个跟神的关系，在安静当中，在 solitude 里边，在独处当中，我们弄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影响，是互动的，影响我们其他的部分啊，带动我们其他的部分。所以一个属灵人不是把自己完全抽离的一个人啊，抽离是有他的位置，但是抽离是为了另外一个原因啊，等一下我会讲到。但是这个喜爱的心，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要弄好的时候，就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应该是一个好管家。好管家的意思就是一个好好管理神托付给他的所有的资源，对不对？身体是其中一个资源，上帝托付给我，所以我们要好好管理他啊，神托付给我们有一个脑袋，我们就好好管理它，去发展发挥我们的那个智慧啊。而且神给我们有啊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神创造我们不是一个独居的动物，神创造我们是有一个群居的动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肯定要改善啊。所以如果一个追求神喜爱的心的一个人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他的 mental development， 他的 social development， 他的 physical development， 这个他的身体的发展，跟他的智慧的发展，跟人与人人际关系的发展都有关系的。那如果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的话，无论你说他是多属灵，我都有一个问号。一个如果一个属灵的人不可能这样的。我在经常在中国里边培训，那个时候我以前回来了，我以前在总部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常在中国做一些培训，在家庭教会里边做培训。有一次我培训的时候，有很多家庭教会的领袖来了啊，来参加。然后我们休息的时候之间，有一个姊妹，一个老姊妹就跟我说啊，牧师，我可以有一段时间跟你单独的讲一讲。他就带到一个房间，我们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啊，听他的故事。他说，我的丈夫是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在他们的圈子当中，他说啊，很多人邀请他去讲道的啊。但是我有一个挣扎，因为他在家里面绝对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爸爸，怎么办？哇，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你在外面在讲台是一个很 powerful， 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讲员，但是在家里头，哦，出现很多的问题，就是甚至他的夫人竟然说，我怎么样处理我的老公，他在家里面没有好好的见证，不是一个好爸爸，也不是一个好丈夫，我怎么样，我一跟他怎么样跟他讲，怎么样帮助他。哇，这个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平衡的生命。下一步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重点放在操练的活动而非目标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透过一个灵修，但是灵修不是为了灵修的缘故做灵修。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像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去教会做礼拜，做礼拜，真的做礼拜，他们为了做礼拜而做礼拜，但是没有真的在礼拜里边有什么期望啊，没有期待呢，神要透过这个敬拜的过程里边，他把他的生命改变过来，只是满足一些宗教的一些宗教的要求，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那这样的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独处是一个抽离的操练，我们从人群当中抽离出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在那边来跟神单独。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安静而安静，听得清楚吗？我们不是为了安静而安静，我们安静是为了可以更大的参与投入。我们的灵修的目标不是为了自己可以离开人群啊，离群独居，这个不是，完全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安静独处在神的面前，是要预备我们进入人群当中， 有更多的奉献，有更多的参与。内在的操练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打好根基。回到刚才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就是根基的预备。所以啊，你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知道吗？爱心是重要，教会里面没有爱心就出现问题。但是爱心需要有真理的根基，好像河流，如果一条河啊，河水泛滥的时候，就是河水离开了这个河道的根基，就变成灾难。但是河水在河道里边的话，就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是让神好好的来修理我们，成为一条好好的河道，以致神的工作透过这个河道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只有爱心，哇，一番冲动的时候，我们就去爱世人，我们去爱我们弟兄姐妹，结果呢，我们的爱就出现有很多的反弹，好像弟兄姐妹好像不欣赏我们一样。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好，我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快一点。好，灵修的操练是增加我们关爱和服侍的心，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为了叫我们的服侍付出变得更涵盖更有效。所以不是独处本身带给我们新力量啊，留意了，这个是我最后的一点，乃是我们带入独处聆听的心态。你带进独处的，就成为新的力量的开头。如果我们对独处里边只是要满足一些活动，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灵修关键的地方两件事：聆听跟一支笔。写下神要向你讲什么话。耶稣带着圣父在独处中找到勇气。下一步，若带着寻求的心，我们便会寻见，这个是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若带着承认胆怯的心，便得着医疗。若带着承认破碎的心，我们便得着医治。若带着承认迷惘的心，变得方向。所以我们在独处当中最关键最美丽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认识爱我们的神啊。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老师肯定对这个认识这件事情有很多的研究。那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保罗经常说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也说，求神给予你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就是神给他一个启示智慧和启示的灵，以致他们正知道神。所以保罗用正知道，因为他看出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就是希腊人，他们对认识的概念跟希伯来人对认识认识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这个希腊人他们对认识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 cognitive knowing。 cognitive knowing 的意思就是很多资料性的啊，你拿到很多资料，你认识奥巴马？哦，我知道啊，因为我看过关于他的资料，我知道他是谁，他是美国总统。所以这个是 cognitive knowing， 是希腊人的，我们都受希腊人的文化所影响，所以我们的教育都是注重那个资料性。但是犹太人不一样，希伯来人的文化里边的是 affective knowing。 affective knowing 的意思就是关系性的，有关系的认知。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你认不认识美国总统奥巴马，如果是一个犹太人的话，我就不容易这么容易说我认识他。因为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你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才能够说你是认识他，对不对？在一个在旧约圣经里边啊，创世纪啊，有一段圣经有一个字啊，是认识亚达。亚达这个字呢，是认识啊。怎么描写呢？就是亚当认识夏娃就生出该隐。那这个不是这样翻译啊，中文不是这样翻译啊，中文是怎样翻译？跟他同房。但是原文是亚当的意思就是认识，就是原来是这么密切的一个认识。所以对
保罗来说，你们要说你认识神，就提醒你不说的教会，你们的认识神不是只是收集更多关于神的资料，你以为已经足够，你要跟与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你才能真认识他。当你认识神的话，你就会认识自己的活，从神的角度，你看见今天你自己的光景是如何。然后透过这样的启示，我只有一分钟，我们就可以认识别人更多。一个经常在独处当中学习聆听神的人，你知道吗？他肯定可以经常追求聆听别人。今天很多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聆听。你最大的礼物给你的弟兄姐妹就是聆听。雅各没有说多快快的讲，慢慢的听，是反过来，是慢慢的讲，快快的听。不要追求要讲更多的话，我们以文加勒口就是追求讲更多的道理，但是可能我们是需要学习的，要追求聆听更多。一个经常聆听的人，肯定你跟人际关系一定会改善。但是如果你追求告诉人讲更多话的话，你可能带来的，你以为是对人好，但是原来你不是给他最好的礼物。当你多聆听的话，你跟人的关系肯定要改善，你就认识别人更多。求主帮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的感动跟工作，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后我们有几个 workshop， 我们在当中，我们真的带着安静的心来聆听上帝你要向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讲的话，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真的谢谢牧师这么样的 dynamic， 又有深入浅出跟我们来分享。这简直像是一个培灵会，我们得到祝福。我听了他的讲法以后，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定义，我好像认识的人没有想象那么多，好像我只认识上帝，我认识我的太太，其他好像就不太多了。当然这是玩笑话。谢谢冯牧师，让我们正式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从生活动作存留都可以多多在乎他。非常深宝贵的提醒，非常谢谢冯牧师。所以你觉得听了受用，下午还有一堂，我们的闭幕礼拜的时候请冯牧师再来跟我们分享。简单报个两个，就让大家广告到各工作坊去。每个工作坊的房间都有水，不一定有饮水机，但是一定会备有水，如果没有的话请找工作人员。第二个，午餐除了在 gym 以外，你可以到 hub room， 就是刚才入门那地方那个 lobby 地方也可以领到午餐，因为人可能太多不方便。我就简单报告到这里，大概没有其他的报告啊。好，没有我们就分别到各个工作坊去，求神去祝福我们的学习，愿神祝福各位。